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9月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奥巴马表示要在安全、贸易和健康等领域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香港370万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新一届的立法会议员，有关详情我们将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一会儿给我们做详细报道。中国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为全球打造一个创新增长的经济模式。中国新闻监管机构加强管控，禁止媒体播出宣扬西方生活方式的娱乐新闻。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咱们首先关注一下香港的选举情况。那么数以万计的香港选民呢，星期天早上7点半呢开始到香港各个地的这个500多个投票站来进行这个投票选举2016年的立法会的议员。那么这次这个选举呢，要选出这个35位的这个5个地区的直选的议员，以及包括超级议会在内的多功能组的35位议员。现在我们已经接通了美国之音驻香港的特派记者海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的情况。海燕，今天你到投票站观察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对，我今天上午去了4个在港岛地区的这个投票站呢。上午呢，人不是很多，人流比较稀疏，而且根据政府发布的一些统计情况来看呢，到上午头4个小时的投票率呢，是略微的低于上一届立法会选举的同一时段这个时间。但是从下午我又回到这几个投票站呢，人数就明显的增多，进进出出的人明显增多。而且据报道呢，从下午3点多的时候呢，像港岛，也就是往年投票率最高的一个选区呢，港岛区在太古城等地方呢，就是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了。那到了晚上6点多以后呢，这个排队的人有到200、300，说排队要至少等，45分钟到1个小时才能进入投票站。这个说明呢，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呢，人数还是比较多的。不过呢，也有这个选民抱怨，比如说像太古城啊，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这个排队比较多的这个选民的地方，说这个投票站的这个选举主任还有负责人员，他们对分流这个安排不是很满意，就是说比较混乱，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
啊。可见呢，今天人们那个
都还是属于正常的情况。不过有人抱怨，就是说这个太古城这地方呢，因为这个选区呢，包括区议员呢，都是泛民主派的，就是整体选民呢是偏民主派，所以呢，如果这个选民人数太多，等的时间太长呢，可能会影响一些人呢就不去投票，可能有选民有这样的抱怨
啊。对不起，打断一下那个大海啊，那个海燕啊，那么现在呢，投票几点钟结束？你觉得这个这次呢，这个预测呢会怎么样？最后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最后一个结果的？
对，现在离投票结束10点半还有
不到半小时，
20多分钟。对，但是呢，由于许多投票站，因为好些人已经在，比如说10点半以前已经排在那儿了，那肯定这些人一定要进去把票投完。另外呢，这些从10点半以后呢，就是这个统计的一些数字就陆续要送到这个中央统计计票中心。今天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啊，到晚上8点半的这个投票率呢， 已经据报达到了近48%，就是比去年的就上一届立法会选举同一时间，就是截止到晚上8:30这个时段呢，高出近4%，4%。一般情况认为呢，就是说投票率越高的话，可能会对非建制派，也就是泛民主派呢，可能更有利一些。另外还有一些分析表示说，今年这立法会选举投票之所以那么高呢，是因为近年来香港的政坛政治纠纷比较多，大家呢更多的关注香港的这个未来，关注香港的政治，所以呢这也是激发更多人出来投票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大约近20万的手投族，就是首次投票的人员。今天我就碰见好几个家长啊，还有带孩子一块儿完了问这个孩子，他们有好几个就是说第一次投票都比较兴奋，所以呢今年的这个选民投票的踊跃情况呢是高于上一届的立法会选举
啊。那好，那我们看呢，这个明天可能这个选举的结果可能最后就出笼了。那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海燕从香港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好，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峰会。在这次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为时3个多小时的会谈。美中两国星期六保证要在安全、贸易、健康领域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不过，当奥巴马总统抵达杭州机场时，白宫工作人员和美国记者与中国的保安官员发生了不寻常争吵，这在两国领导人会谈还没有开始之前就造成了损害。奥巴马星期天对媒体说，他不会太在意这次争吵的重要性。他说，白宫在商讨美国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近总统或其他国家领导人时，经常会出现争吵。他说，我们即使在外旅行，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当空军一号在杭州降落后，中国官员因为白宫工作人员允许随行的美国记者进入停机坪，而对白宫工作人员大声喊叫。一名中国官员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激烈对峙。之后，在美中两国元首计划举行会晤的西湖国宾馆，美中官员就到底允许多少工作人员和记者进入国宾馆的问题用中文争执起来。记者们说，一名中国官员一度高声呵斥中国保安人员，不满他们对待美国人的态度。尽管如此，奥巴马和习近平在举行了3.5小时的会谈之后，仍然趁夜色在花园中散步。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同意共同合作建立一支第三世界伙伴维和部队，华盛顿提供工程与军事后勤支援，这将确保这支队伍的快速部署。中国表示要在60天内让一支中国承诺的8000人维和部队的一些单位做好准备。两位领导人还保证要改善对外国恐怖嫌疑人的信息分享，包括履历资料与审讯报告。另外，白宫声明说，双方重申两国要执行旨在打击恶意网络黑客和知识产权盗窃的一系列网络安全措施。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在有着共同兴趣的领域进行军事合作的议题，包括声明所说的采取加深互信机制，改善行动安全与降低两国武装部队之间风险的措施。另外一方面，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日前在白宫会晤了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讨论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中国人权问题。这是白宫第一次正式会晤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敦促奥巴马政府在二十国峰会集团期间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呢，提起人权问题。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白宫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说，赖斯在会晤中强调，美国致力于保护全球范围内的人权，并支持在中国捍卫宗教自由和其他人权的努力。赖斯还说，美国认为改善人权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且人权问题将继续是美中对话的一个议题。白宫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启程前往中国杭州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举行了这次会晤。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是参与星期二与赖斯会晤的七名中国维权活动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们上周突然接到白宫的email 说，在G20 峰会奥巴马去中国之前，希望了解一下我们关于中国人权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案件。那他也想听一下，就是维权人士中国的政治反对者怎么建议奥巴马在杭州那两天要做的事情。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启程前往中国，参加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峰会期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敦促奥巴马在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到中国期间，提起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甚至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滕彪说，
我们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建议我们希望奥巴马和美国代表能够会见中国的活跃人士包括政治犯在G20 峰会召开的杭州就有很多政治犯，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民主人士被关吕耿松、陈树庆和朱渔夫。
滕彪说，他们还建议奥巴马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发表有关中国侵害人权的公开声明，建议总统参观杭州的教会，呼吁释放被关押的律师、维权人士，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滕彪说，他们告诉赖斯和在座的其他美国官员，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律师被抓捕，出台新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教堂十字架被拆，甚至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发生了践踏人权和扰民的问题，房屋遭到强拆，反对者被抓等等。滕彪还说，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对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关注和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努力并不够。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傅希秋也是赖斯会晤的几名维权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白宫这次第一次正式会晤中国异议人士，似乎显示了美国在对中国人权政策上的一个转变，虽然步伐还是不那么大。他呼吁奥巴马总统向前总统小布什学习。
这个我在这个会见当中也提出来，让他应该学习奥巴马，学习当时布什总统的这个做出的样式啊，就是说做出的榜样。因为布什总统在任期间，那都是在白宫，甚至在椭圆形办公室跟异议人士、世界各地的异议人士直接的会面，并且列为他的这个日常，就他的那个行动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一点奥巴马总统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对啊，我觉得到昨天都也没做到。
参与在白宫罗斯福大厅与赖斯会晤的还有在押的中国良心犯郭飞雄的太太张青，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中国河南在押牧师张少杰的女儿张慧欣，中国非政府组织一人平中心的前负责人陆军，藏族僧人果洛久美以及两名翻译。张慧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主要向赖斯提到了中国宗教迫害的情况。他说，赖斯当时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到底能起多少的作用？
赖斯有一个问题，他 他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们美国也做了，政府也做了，我们也呼吁了，那你看你爸爸没有放，还是没有放，虽然环境有一些好转，但是呢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呼吁了也不放人，有这样一个问题问我们，他该做什么？接下来那我们就有一些很不满意啊，因为你要去中国了，这是你一定要做的呀，那你肯定是既然没有起到作用，那肯定是你做的不够啊，我们就要求他你要做更多呀，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内容。
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傅希秋介绍说，在会晤期间，藏族和维族的代表讲述了西藏和新疆少数族裔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良心犯郭飞雄的太太张青主要是介绍了郭飞雄案的进展和其他类似的律师状况。以人品中心的前负责人陆军主要是关注杭州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人权遭到践踏的情况。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立法机构的选举。数以万计的香港选民星期天早上7:30开始前往各处投票站，参加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这次竞争空前激烈的立法会选举被认为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关乎香港未来的政治走向。全港超过370万的选民9月4号可以在遍布各地的570多个指定的投票站，用手中的两票选出包括港岛、九龙西、九龙东、新界西、新界东五个地区直选的35位议员，以及包括超级区议会在内的多个功能组别的35位议员。亲北京的建制派力图夺取立法会2/3的主导权，而包括传统泛民主派和支持本土甚至港独思潮的候选人则希望拼力保住立法会至少24席的1/3关键否决权，阻止建制派在下一届立法会修改议事规则，通过有筛选的特首普选方案，以致有关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此次立法会选举不仅竞争激烈，而且争议频生，其中6位被指支持港独的候选人遭选举主任剥夺参选资格，令港独议题成为选举的一个焦点。而属于建制派的自由党的新界区候选人周永勤8月25号突然宣布，因为受到来自比中联办或黑社会更强大势力的威迫而弃选。此外，由于非建制派候选人呈现空前碎片化，出现相互分薄票源，很可能让泛民主派失去地区直选分组点票否决权和立法会关键1/3否决权的危急局面。非建制派的7位民调偏低的候选人从9月2号晚上开始宣布弃选，希望集中票源给处于各区争夺最后一席的泛民主派的候选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跟G20的相关的这个报道。那么20国集团峰会呢，目前正在中国的杭州召开。此前美国商会发布的报告说，如果中国继续限制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流动，中国的 GDP 将下降。报告警告说，涉及这个领域的保护主义政策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安全构成威胁。下面是莫宇的报道。
美国商会星期四发布的报告说，许多政府正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出台和实施可能会限制信息通信技术领域自由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报告认为，这些法规名义上是为了国家安全，但实质上是以贸易保护为目的，为本土企业创造竞争优势，扫除外国竞争。 这份报告题为《阻止去全球化》，从经济和安全角度论述为什么支持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自由贸易与投资。报告的大部分聚焦中国的相关法规政策。报告说，中国的一些产业行业政策明确提到发展信息产业，但是另一些刚出台的法律法规，如国家安全法、反恐法和网络安全法草案，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实际上也为推动本土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方式。因为监管者可以以安全为幌子，限制或禁止外国企业的产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据他了解，对外国信息技术企业来说，中国的商业环境现在比较艰难。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protected aspect.
这或许是中国目前的政策中保护的最厉害的领域，至少在我看来，保护主义性质非常严重。
美国商会的报告说，这种保护主义政策法规的代价巨大，不仅仅是对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还对国家本身。报告通过经济模型估算，如果中国决定把外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都清除出中国市场，将导致中国 GDP 以 1.77% 到 3.44% 的幅度逐年递减。若以中国2015年的 GDP 为基准，就是每年至少减少2000亿美元，到2025年就相当于每年减少近3万亿美元。上个月，包括美国商会、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在内的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46个商业团体和公司联名致信中国总理李克强，对中国备受争议的网络安全法草案表达担忧。他们认为，法律一旦通过，等同于贸易壁垒，不但削弱安全保障，还阻碍经济增长，给外资和中资企业准入设置障碍。贸易专家哈夫鲍尔说，虽然这些属于贸易壁垒，但是因为没有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贸易规则，中国并没有违反贸易协定。美国商会的报告说，除了中国，还有其他国家也针对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设置了新的规定，包括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德国。商会行政副总裁和国际事务负责人麦伦·布里连恩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各国都在试图走出全球衰退的阴影之时，我们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抹杀增长的法律法规。他还说，断裂的市场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消费者选择减少，价格上涨，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安全性降低。美国商会呼吁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能在会议期间积极讨论相关议题。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作为这次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主办国，中国雄心勃勃，希望为全球打造一个创新增长的经济模式，并在 G20 峰会上留下自己的烙印。但是呢，有分析人士说，由于中国在创新道路上劣迹斑斑，并一直对外国投资设置障碍，所以北京要想推进这样一个重要而且迫切需要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杭州的报道。
2008年，在世界陷入一片金融危机之后，20国集团召开首次峰会，以帮助协调全球的贸易和金融政策。峰会给予发展中国家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中更大的话语权。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的地位直线上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自己目前也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但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投资的来源地。中国商务部的官方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公司海外投资总额达到1840亿美元，自那以后这个数字一直在攀升，截至2015年海外投资总额增加了5倍多，高达10000亿美元。中国雄心勃勃，他们也能够提供雄厚的创新资金，现在这些投资显现结果。今年中国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排行榜上首次跻身25强，这是第一次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进入这样一个排行榜。 不过中国自己国内的记录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这很可能难以说服二十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与其一起努力。罗伯特·阿特金森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总裁。他说，虽然致力于创新是一个正确的号召，但是不幸的是，考虑到中国的许多政策不是帮助全球创新，而是阻碍创新，所以中国并没有很好的立场来呼吁别人响应号召。他说
China has been emboldened to act like a real leader.
中国把创新当成一种零和游戏，一种你死我活的游戏，所以只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们的政策也导致这样的结果，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力量来担负起领导责任。
阿特金森所在的基金会最近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显示中国强制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政策，对技术标准的操控，以及日渐猖狂的知识产权的盗窃，明显损害全球创新。在这份有关56个国家的创新贡献度的报告中，中国名列第44位，远远落后于亚洲的新加坡、日本、台湾和香港。报告发现，只要中国继续保持这样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政策和这样的一些想法，作为全球排名第13的创新破坏者，中国对全球技术创新的贡献很微小。阿特金森说，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一个全球力量，那么他需要推进全球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国家利益。他敦促20国集团国家在即将到来的峰会上呼吁中国收回保护主义的创新政策。不仅仅是对创新领域的担忧阻碍中国推进全球经济增长迫切需要的创新模式，虽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增长，中国在全球的扩张在加大，但是中国对外国企业的开放度持续令外国公司担忧。最近几年，美国和欧洲商会的年度调查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商业环境越来越担忧。欧洲商会星期四发布的新的商业信息调查显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的商业环境越发的恶化，并向国内的企业倾斜。在所有被访的公司当中，41%的公司说，他们现在正在重新评估在中国的运营，并计划削减成本，包括裁员。欧盟商会主席约尔格·伍德克说，中国的一大担忧是欧洲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依然很低，大约只有28%的被访者说他们在中国大陆有研发中心。伍德克说，这显示欧洲公司对中国含混不清以及随意更改的法律体系并不信任，这与最近中国各省大力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并不相符。伍德克告诉美国之音，
The system is so different. If you look at the European system and how Europe opens up for China, that they can buy power grids, airports, banks.
这里的体系非常不同。如果你看看欧洲体系，看看欧洲是如何对中国展开胸怀，他们可以在欧洲购买电网、机场和银行，但是在这里你看到了困难。在今天的报告中，你看到差不多900例案子显示市场在关闭。你明白，在这里他们提供汤和菜，而在欧洲却是自助餐。
美国之音艾德杭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说，美国对跟俄罗斯达成终止叙利亚暴力协议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但仍会朝此方向努力。他说这番话时，正值两国代表就协议进行谈判。美联社报道说，奥巴马在中国举行的20国经济峰会间隙期间说，美俄两国在结束叙利亚内战需要什么，以及哪些反对派组织是美俄军事打击的合法目标方面仍有很大分歧。不过他说，为达成这一协议值得付出努力。他补充说，双方谈判人员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说，还没有成功。我认为如果我们说已有一个明确的前进路线，那时机并不成熟，但至少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可以推进的可行性。 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表示，最早星期天可能会由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布达成协议。不过这位官员补充说，两国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他说他无权公开讨论谈判内容，并要求不要公开身份。克里和拉夫罗夫已就达成一个协议经过进行了几周的深入会谈，讨论如何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极端分子行动中加强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这是莫斯科长期以来所寻求的一个步骤。这一仍在形成中的协议估计还将包括如何保证救援物资运到叙利亚被围困的地区，以及如何防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轰炸美国支持的反政府力量活动的地区。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内，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有史以来一次最强地震星期六震动了该州一处能源生产地区，给当地造成一些损失。美国中部大片地区都有震感，报道说出现了一些轻伤。这次地震震级为 5.6 级，震中较浅，波尼镇距离震中最近。该镇镇长说，这是近年来一下子就可以感到与以往不同的地震。镇长斯维尔说，这次震动持续较久，感觉强烈。他估计这次地震持续了大概一分钟。这次地震在美国中部大部分地区都有震感，从德克萨斯到150公里以外的南达科他州都有震感。星期六的地震与2011年的一次地震一样，均属奥克拉荷马州发生的最强烈地震。该州最近三级以上的地震次数增加。美联社说，这与采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石油有关。这使奥克拉荷马州部分地区与加州北部一样，成为地震的多发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统在前往中国访问之前呢，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俄日高层互动未来将会更加频繁，双方的关系呢全面升温。安倍更呼吁开始两国关系的新时代。有分析人士说，俄日拉近关系是对中国等邻国发出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与日本首相安倍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参崴，举行了会晤。双方都强调将全面提升和发展两国关系。在中亚和阿富汗，两国会在安全领域更多携手合作。两人还讨论了朝鲜半岛的局势。普京说，针对长期困扰俄日关系的领土纠纷问题，双方有达成妥协的可能，但两国应该为此创造互信的气氛，并寻找途径使两国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都能够感到双赢，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有失败感。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做交易。安倍说，他与普京是同代人，两人应该共同努力开辟双边关系的新时代。两人还确定普京将在12月15日访问日本。安倍期望能够在他的老家山口县接待普京，在平静安宁的气氛中思考讨论两国关系。安倍还强调，作为邻居，日本将帮助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分析人士说，普京和安倍都在利用两国关系的升温对中国发出信号，与日本走近可增加俄罗斯与中国交手时的筹码，避免过度依赖和倒向中国，同时也使俄罗斯的远东资源不留给中国一家开发，让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资本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 俄罗斯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普京和安倍都需要两国关系的升温，这意味着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外交不仅面向中国一家，转向东方还包括日本、印度等其他的亚洲国家，但中国仍然是俄罗斯东方外交最重要的方向。基斯塔诺夫说，毫无疑问，现阶段对俄罗斯来说，中国仍然比日本更加重要，无论是在安全和经济领域，中国都是俄罗斯的首要外交方向。俄罗斯不会在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时牺牲中国，损害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但俄罗斯也不会与中国合作来共同反对日本。俄罗斯密切同中国的关系也不应该损害俄日关系。日本作为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在乌克兰危机后参加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俄罗斯认为日本制裁轻描淡写，具有象征特点，日本是西方对俄制裁最薄弱的环节，因此普京12月份访日是俄日关系，特别是俄罗斯寻求打破西方制裁的标志性事件。俄日两国几个月前重新启动了因为乌克兰危机而中断的双方副外长级的定期磋商机制，两国这次决定将继续高层接触，让双边互动更加频繁。普京和安倍将在11月份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再次会晤，这期间双方高级官员和相关专家也将讨论一些具体项目的实时落实，为两国领导人的峰会做准备。俄日两国这次还强调应该落实安倍今年5月份访问索契与普京会晤时所提出的8项发展计划，涉及在能源、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和医疗等众多领域双方展开合作。俄罗斯媒体说，远东发展落后让当地居民纷纷离开，这是远东在面对崛起和人口稠密的中国时更显得危险空旷，日本的计划将提高远东对当地居民的吸引力，可帮助普京总统减少压力，比如在日本的帮助下将会改善远东的医疗环境，双方也在讨论远东居民生病急诊时去日本治疗的可能。双方还讨论日本出资改善远东其他的基础设施，包括翻新升级当地主要城市位于黑龙江岸边的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伯利机场。日本北海道和萨哈林地区将开通更多的往返航班。俄罗斯还计划把主要能源企业的部分股权出售给日本，并呼吁日本加大对萨哈林能源项目的参与，同时期望日本能够在北极地区投资，在那里联合生产液化天然气。俄罗斯媒体记者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正在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上，今年日本和韩国大企的代表挤满了会场。日本这次派出大型商务代表团随同安倍一起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显示日本今天对俄罗斯的重视。而1年前中国还是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主角。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日本环顾四周，同中国的关系非常不好，同朝鲜敌对，同韩国的来往也并非一帆风顺，唯独同俄罗斯打交道时很顺利。基斯塔诺夫说，在东北亚地区，日本只有同俄罗斯的关系目前还比较正常，安倍同普京加强关系，可借此向自己的邻居北京和首尔展示日本有能力同自己的另外一个邻居俄罗斯正常对话，寻求解决两国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安倍与普京以及韩国总统朴槿惠7日还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参观了当地的水族馆，三国领袖还参加了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主持的东方经济论坛的主场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孟加拉国处死了一名伊斯兰高级领导人，称此人在1991年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期间的战争罪罪名成立。 米尔·卡西姆·阿里星期六在首都达卡附近的一所监狱中和家人见了最后一面，稍晚被处以绞刑。孟加拉国最高法院星期二驳回了他提出的最终上诉。阿里随后表示将不会寻求总统赦免，因此确定了对他的极刑。孟加拉国最近几周武装人员袭击事件增多，发生在这个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最严重的一次袭击发生在七月。当时一名枪手在达卡外交人员集中的一家餐馆打死了20名人质，多数是外国人。新闻报道说，主要反对党孟加拉民族主义党一位和前总理齐亚关系紧密的助手星期六也被处决。现年63岁的阿里是反对党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的领袖以及财政支持者。该党号召星期一举行半天的大罢工以示抗议。阿里是自2010年以来第5名被处死的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当时新上任的总理哈希纳的世俗政府成立了战争罪法庭，审查1971年的战争罪行。阿里被控的8项罪名成立，包括绑架一名年轻人，以及在冲突期间在一个审讯室犯有杀人行为。孟加拉国政府说，在那次战争期间有300万人丧生。伊斯兰大会党反对当年那场战争，也就是当时东巴基斯坦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对控制西巴基斯坦的军政府展开的一场革命。伊斯兰大会党不承认对阿里的指控，说那些都是无中生有，并说阿里的手下都不曾参与战争罪行。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说，在英国公投脱离欧盟之后，他打算抓住新的贸易机会。美联社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还描述说，他还重申脱欧就脱欧了，没有回头的打算。特里莎梅在中国杭州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会上两位领导人尽量低调处理英国脱欧对两国关系带来的冲击。奥巴马建议美国在欧盟之外同英国重点制定新的另一贸易协议之前，伦敦应该等待。他指出，美国仍注重同亚太和欧盟完成贸易协议。他说，他认为目前英国重点在于弄清脱离欧盟相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和平队为美国人所熟知，这个由美国政府支持的组织在中国呢已经低调运作了23年。和平队队长说，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人熟悉的和平队是一个由美国政府支持运营的志愿者组织，其官方宗旨是通过志愿者服务帮助世界各地的社区解决当地需求，并促进所在国家与美国的相互了解。自1961年成立以来，和平队的志愿者足迹遍布140多个国家。在中国，和平队的正式名称叫做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虽然在中国不得不更名改姓。和平队队长卡利·赫斯特·雷德利特最近在美国之音英语组节目 Press Conference USA 上说，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对中国社区的服务也不只限于课堂，而是涉及社会的多个方面。他说，
We have a very strong partnership with CEIE,
我们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有很强的伙伴关系，它是一个监督和平队工作的一个政府机构。他们认识到我们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中国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的项目的。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博客上的一篇文章说，1989年6月，第一批志愿者在美国接受培训，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项目拖延到1993年才开始实行。 和平队说，已经有1075名志愿者在中国服务过，志愿者教师主要在四川、重庆、贵州和甘肃，从事高等师范专科院校基础英语和环保课程的教学，任期2年。和平队队长赫斯勒·雷德利特说，
我们在中国的项目有些特殊，因为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在大学，有的是在大学院校，有的是在技术院校，但是他们都是在高等院校这一级别。
他还说，志愿者的贡献不只限于他们的本职工作，更延伸到社区服务。
他们在各自的社区非常活跃，做那些对社区重要的事，可能是建立回收站，可能是科技小组。所有的志愿者都会找出各自社区的需求，从社区利益出发，做出超越本职工作的事。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对和平队带有敌意，认为它是冷战时期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用于对抗苏联的产物。看来如今的中国已经不认为和平队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文刚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和平队是美国一项比较成功的援助政策，提升了美国在非洲的软实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新闻监管机构广电总局近日发布通知，禁止新闻媒体播出宣扬西方生活方式的娱乐新闻。同时呢，通知要求新闻内容不得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或者是呢炒作明星情感纠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宁海的报道。
广电总局的这份通告称，各个新闻平台包括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在内，要确保各自的社会以及娱乐新闻报道内容必须坚持主流思想和传播正能量，禁止播放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调侃崇高精神和追捧西方生活方式的新闻，坚决防止追捧明星、大款、网络红人，坚决防止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纠纷、家庭矛盾，坚决防止宣扬一夜成名、炫富享乐、自私自利、勾心斗角。外媒报道分析，中国此举显示当局对媒体的审查将更加严厉。路透社分析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启了对媒体前所未有的严格管控，任何不反映中共领导人立场的观点都会受到整肃。中国有关当局已经下令限制效仿国外的电视秀，并对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谣言者予以严厉惩罚。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此次北京方面的禁令是对意识形态监控的加强版。胡平说，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愿望，互联网常常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以前当局对一些不喜欢的信息、不符合主旋律的东西只能事后删除，现在采取一些技术上的措施，从政治上来封锁互联网的传播。中国人大也加入了党管媒体的大合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一篇报道称，中国人大本周出台的一份法律草案要求电影工作者要具备出色的道德诚信。据报道，人大本周一开始第二轮分组审议该草案。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的初审是在2015年10月下旬。该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通过简政放权、加大扶持力度，提高电影产业化水平。审议中，多位委员都提到了中国演员天价片酬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影视剧演员片酬屡创新高，由于缺乏合理的定价标准，在业界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前段时间，王宝强离婚事件在中国网络媒体上的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广电总局此次颁发加强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要坚决防止追捧明星、大款、网络红人，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纠纷、家庭矛盾，宣扬一夜成名、炫富享乐、自私自利、勾心斗角。目前尚不清楚广电总局上述通知是否针对王宝强事件。独立时事评论员温云超表示，当局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斗争。
这个事件在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网络经过大量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之后，它完全盖住了当局正在宣导的一些内容，包括G20 杭州的会议，还有就是 正在进行的奥运会。我想就是说对于当局来讲，就是说如果过分的去关注娱乐事件和报道娱乐事件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们想要倡导或者传播的信息的发布。
此次广电总局的通知还强调，广播电视社会类新闻不得实施直播分离，社会制作机构不得制作社会类新闻，即在电台电视台播出的社会类新闻只能由电台电视台制作。通知还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不能制播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对违反规定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的播出机构将采取处罚措施。广电总局近来动作频频，一连传出禁韩令、封杀韩星出演的节目、戏剧、广告等，实施演员打分制、抑制演员天价片酬、限同令等。此次针对新闻发布通知，要求社会娱乐类的新闻禁止追捧明星和网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明确要求媒体遵循党的方针路线，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正面宣传。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宣传机构和网络监控机构，正能量正在成为受欢迎的新名词，泛指令人振奋和宣扬爱国主义的内容。独立媒体人温迎超说，
最近在三五年这方面是不断的加强，并且它这个控制是更加的精细化和精确化。精细化就是事无巨细他们都要控制，那精确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为了特定的目的，可能就是说会做一些宣传方面的编排。例如在南海仲裁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就突出了赵薇电影当中男主角的台湾的身份的问题。我想这些东西都是这种宣传审查加强控制精确化精细化的一个表现。那这次王宝强事件来讲，其实在过往其实当局很多时候是要借娱乐事件来掩盖一些政治上的丑闻，或者说是一些外交上的纷争。例如刚才提到的赵薇的电影男主角的台湾的身份被强化突出，但是有些时候当局又不希望就是说这些娱乐事件过分的喧宾夺主，而掩盖了他们想传播的信息。总体来看，他们就想就是说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都能按照他们的意思非常精确的去达成他们宣传的目的。
美国之音宁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美国选举系统的安全再次敲响警钟。这个星期的警告聚焦于伊利诺伊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投票人登记系统，俄罗斯又一次成为了嫌疑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在最近的网络袭击中，黑客获取了近200,000伊利诺伊州投票人的个人信息，但是官员们称并没有投票记录被篡改或删除。亚利桑那州官员表示，他们的系统没有被入侵。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詹姆斯·安德鲁·里维斯通过 Skype 表示，如果俄罗斯是黑客袭击的幕后黑手，这可能是对11月大选的预言，或者仅仅是为了破坏信任。
俄罗斯的目标之一就是给竞选过程制造不确定性、怀疑和担忧。尽管他们被抓到了，也还是有助于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的近期目标是要让美国人对于选举进程是否安全感到不确定。这么看来，俄罗斯人做得还不错。
选举由本地官员来运作，而非联邦官员。全美共有7000多个地点，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设备和程序，所以专家们表示很难做到广泛的干扰。不过，美国圣母大学的蒂莫西·卡罗内通过 Skype 表示，一些胜负难分的角逐可能会受到不良影响。
My sense is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certain races。
我感觉全国范围会有一些竞选遭遇网络攻击的问题，或是投票结果受到网络攻击的连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法律手续，那会花费不少时间。
专家称安保正在改善，同时他们也已经意识到系统的缺陷。今年有近3/4的美国选民的选票会有纸质副本，以防出现欺诈的质疑需要查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宣告投票系统对于国土安全来说是关键的基础设施。
那将使联邦政府和政府里的专家们在发现网络入侵、帮助这些网络的管理员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过距离选举只有几周的时间，专家们注意到并没有多少时间来大大的加强安保。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为时三个多小时的会谈。美国和中国两国的总统保证要在安全、贸易和健康领域实行更为紧密的合作。白宫的声明说，两位国家领导人同意合作建立一支第三世界伙伴维和部队，美国提供工程与军事后勤支持，将确保这支队伍的快速部署。中国表示要在60天内让一支中国承诺的8000人维和部队的一些单位做好准备。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还保证要改善对外国恐怖嫌疑人的信息分享，并且讨论了有共同兴趣领域内进行军事合作的议题。在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聚集中国杭州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际，美国和俄罗斯正努力完成叙利亚停火协议，以便让更多的人道救援物资进入这个饱受战乱的国家。美国和俄罗斯看来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障碍。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天举行了会晤，并且星期一将再次会晤。美国总统星期天说，美国将会朝着与俄罗斯达成终止叙利亚暴力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美国国务院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可能会由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共同宣布达成协议。数以万计的香港选民星期天早晨7:30开始在投票站投票，参加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这次立法会选举竞争空前激烈，被认为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孟加拉国处死了一名伊斯兰高级领导人。孟加拉国官方说，这个人1971年在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期间的战争罪罪名成立。米尔·卡西姆·阿里星期六在首都达卡一所监狱中和家人见了最后一面，稍晚被处以绞刑。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说，在英国公投脱离欧洲联盟之后，他打算抓住新的贸易机会。特里莎梅在中国杭州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两位领导人尽量低调处理英国脱欧对两国关系可能带来的冲击。奥巴马总统说，美国期望在欧盟之外和英国重点制定另一部新的协议，在此之前英国应该耐心等待。美国奥克拉荷马有史以来一次最强的地震星期六撼动了该州一处能源生产地区，造成一些损失，中部大部分地区有震感，据说有人受轻伤。今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马拉松以及10公里比赛的将近30000人将面临公交运输挑战。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